18号，小雨。
5月21号，多云转晴。
7月13号，暴雨。
12月3号，中雪转阴。
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但无论天气如何，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拥抱每一天。
他有坚韧执着的性格，
他有克服万难的精神，
他有勇于创业的胆识，
他有谦虚学习的态度，
他有英姿飒爽的风采。
我的存在不是偶然，
他有豁达内敛的智慧，
他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他有高贵优雅的气质。
请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从跨国企业家到跨文化宣教士。
我的生命，我的气息，动作存留全在乎你，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一生活在你永恒喜欢里。
从跨国企业家到跨文化宣教士，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凌云。这个星期特别的嘉宾是黄玉涵，那今天请他来和我们谈谈，为什么他会从一名成功的跨国企业家变身为一名跨国的宣教士。玉涵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过去几天你谈到一些你的在事业上的一些成就，神怎样赐福你的公司你的工作，当然这也是跟你的这个肯吃苦肯谦卑的学习不断的努力打拼有密切的关系，再加上你敬畏神的心，神不断的将智慧能力赐给你。但是现在一个问题是，既然你在事业上有自己的公司，已经有这样大的一个成就，那你为什么会毅然决然的就放下你的事业，来选择一条既艰难而且是充满风险的宣教之路呢？
其实起因是因为还是个企业家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短宣，去尼泊尔。不晓得听众熟不熟悉尼泊尔这个国家，它坐落于印度的北边，还有中国的南边。那尼泊尔这个国家是一个很穷很穷的国家，大部分的人一天的薪资是不到2块钱的美元。这个国家没有水龙头或自来水，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电，所以每天在短宣的过程中，我们要很早的就起来，而且晚上也要很早的就去休眠，不然就是要点蜡烛。其实一切就是因为尼泊尔的这个短宣，神开启了我对普世宣教还有宣教更深层的了解，跟真正认识神的眼界，还有神对人的怜悯之心。
你当时一定是很忙碌，对不对？你的事业这么大，你怎么会去参加尼泊尔短宣呢？
其实我的个性，因为可能基于我们是移民的背景，所以特别喜欢去尝试一些不同的文化。那时候教会有提供了这样子的短宣机会，我就认为这是我愿意去接受挑战的。可是那时候祷告的时候，虽然也有花了长时间的祷告，但是我觉得上帝就允许我也给我一份平安，让我特别请假拨了时间去了尼泊尔。 谁知道上帝就在这个过程还有这个历程真的是改变了我的生命，
把短宣变成了长宣
真的。
其实有很多宣教士开始的时候都是先做一些短宣的事工啊，后来才委身在长宣的事工上。
坦白说，其实在职场的这几年，包括做职场宣教、企业宣教，还有身为一个企业家，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也不断的有在支持参与其他长宣事，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里面的事工，而且包括我们自己的事工我都有花很多的时间在参与。我也觉得这就是上帝要呼召我的角色，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做到上帝要我做的旨意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上帝给了我这个机会去了尼泊尔，并且也挑战了我对宣教还有普世宣教更深层更深远的认知。
也许会有些人会有一些想法或者疑问，诶，我们基督徒也能代职侍奉啊，如果每个人都去当了宣教士，那谁来赚钱来工作来支持这些宣教的事工基督徒不可能全部当传道人当宣教士，那我要怎么才能够清楚到底神是要我委身在宣教的事工，或者要我继续的在自己的职场上为主做见证。
我认为若听众有曾经觉得上帝呼召你了，不管今天你是年轻人或者是你的属灵生命走到哪里，我个人的经验是一定要不断的去考证上帝对你的呼召。若你认为上帝召你了，不管是在营会或者是在某一个布道会或者是在某一个祷告的过程中或某一个短宣或者是某一个旅程里面，你认为上帝让你有了新的看见新的启示，一定要去考验他，因为若是从上帝来的就是经得起考验。
上帝会一再的对我们说话，那个感动会持续不断的。在你参与这个尼泊尔短宣之前，一定会经过一些训练的课程或者准备，对吗？
是。
来谈谈你当时是怎么接受这个事前的这些的训练的。
那时候我们是在香港做我们的受训，虽然只是个短宣，可是它的受训过程也挺长的，有长达一个礼拜多。那这个过程非常的特殊，每每我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人家都会觉得这个训练的过程真的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因为那时候我跟五个其他美国队的短宣士一起过去香港，配合了香港、台湾还有日本的其他宣教士一起做培训。那时候这个机构他们让我们走了一段叫做基督受苦之路。这个基督受苦之路呢非常的有趣，它是设立了一座一座的 station，
有很多的小站，
那这个小站就会有他们的同工站在那里，他会蒙着你的眼睛，然后问全部的参加短宣的人说，你愿意为耶稣死吗？倘若你说你不愿意，你就被淘汰。如果你说你愿意，他们就把你，因为我们都蒙着眼睛，所以他就把我们拉到旁边去，他把你跟另外一个人配对，那配对了以后，这个基督受苦之路，你就必须要背着你的同伴去走这一段将近1英里的路，
是
很长。
对对对，
这1英里的路有很多很多的小站，每一个小站都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或两个人，或三个人站在那里，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侮辱你。什么样的侮辱法呢？他们会挖起地上的泥巴抹在你的脸上，跟你背在身上的那一位同工的脸，然后另外一个小站的人会吐口水在你的脸上，另外一个小站的人他会用比较不好听的话语来辱骂你， 比方说他会觉得你很矮啊，他就说你长这么矮你怎么能去宣教，或者是你长得很高啊，他就说你长这么高你去宣教的话你应该会有惧高症之类的，就是他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夺取你的自信心。
我听说还用鞭子鞭打你们，有吗？
是，所以说每一个小站都会用不同的方法去让你觉得你在备受迫害，
还用冰凉的水浇在你们身上。
是的，所以他们会有一桶一桶的水桶就这样浇在你跟你的同伴身上，而且他们会用鞭子鞭打你的同伴，也鞭打那个背同伴的人，而且是走一英里的路，你必须背着你的同伴，不能放弃你的同伴，一旦你的同伴放弃了，你们就会同时被弃权。
一英里不断的背着，不能停，
不能停。
哎呦天哪，这个听众朋友如果看到我眼前的黄玉涵，刚才你进来我们电台的时候，后来有一位同事问我他是明星吗，那么同事如果看到现在我眼前的黄玉涵这样优秀高雅很有特质的一个女生，去遭受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羞辱的时候，很难堪的一种对待的时候，哎呀真是难以想象啊！当时你的感受怎样啊？
其实那时候最残忍的是，当你背着你的同伴走完一英里路的时候，在终点站他会问你，你真的愿意为耶稣死吗？我记得那时候我说我愿意，可是他跟我说你再回去走一次。
还要走一次？
是，所以我记得我总共走了三次，我的同伴在第二次的时候，虽然是我背他，可是我的同伴其实一直想放弃。最辛苦的不是忍受被鞭打的痛，被泥巴抹在脸上的侮辱，或者是被吐口水的这种难堪，其实最辛苦的是当你想走下去的时候，你的同伴如果忍受不了，他没有办法撑下去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在那个过程中仍旧鼓励他继续走下去。
如果他放弃的，那会影响你吗？
是的，
一起被淘汰，
一起被淘汰。
其实你更辛苦，你背着他耶。那能够这样走三回吗？一英里三英里这样一直背着他。
是，所以很多人都被淘汰了。那我记得当我们走到第三回回来的时候，在最后一站他又再问我一次，你愿意为耶稣而死吗？那时候我的同伴就大声的叫，虽然是我背着他，可是他就说我放弃我放弃我不要了，我被打得好疼哦。那时候我就用很坚决的眼神看着这个在小站的童工，我跟他说我愿意。童工就跟我说，这么漂亮的脸你愿意为耶稣而死？我跟他说我愿意。所以他说欢迎你到尼泊尔。
所以后来你被选上了，但是你背的那位同伴他放弃了。
他并没有放弃，刚刚有提到在这三英里的路，虽然我们一起要被鞭打，一起要被受辱，可是我一直不断的在鼓励他。
是，
所以他还是忍耐下来，虽然他很想放弃，可是我们有一起被录取。
是，但是好像从美国去的六位吗？当中五位都被淘汰，只有你一位被选上。
那时候他们都选择不要了，可是机构其实并没有这么残忍，他们还是让这些有申请的人去了。可是我觉得这个经验非常的特殊，因为结束以后他让这些被录取还有审核过的这些短宣誓写了一篇给耶稣的情书。拿着那张白纸的时候，心中第一个念头是，我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让自己在这里？
感慨万千啊！
感慨万千。可是当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耶稣也为我们做了这些事，终于可以体会什么叫做在主里死，在主里也活。
我很难想象当人们把唾沫吐在你脸上的时候那种的感受。有没有被鞭打到流血呢？
那时候有淤青。
哦，这样
有淤青有红肿。
哇， 从来没有听说过人家训练宣教师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训练的，没有哎。
不过凌云，我听说从我那一届以后就再也没有这种训练方式了。
所以那一次的训练是特别
我觉得上帝真的是为我未来要进入长宣这条路所设计跟安排的，
不可思议，真的哦。那后来你们就开始到尼泊尔去了哈，那谈谈你们在尼泊尔的经历。
在尼泊尔这个国家，刚刚有跟听众分享到他们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所以虽然刚刚提到这个培训的过程很辛苦，可是最有趣的是我们去到那边以后才是真正的辛苦，因为我们每一天要从我们住的地方走到非常落后的部落里面，一趟过去就是24公里的路。
哇，
所以我们每天要爬山路，走没有柏油路，没有开发过的路，每一天我们都要走大约48公里的路来回。
还走得动吗？
走得动，只是瘦到快变人干了。
这样哦。那你们在那里有看到明显的福音果效吗？
其实虽然这个过程相当的辛苦，而且我们每天虽然要走24公里到48公里的路，身上还要背医疗器材，我们要背牙刷，要背这些器具带给这些比较贫穷的部落，而且我们也必须要背我们自己的一些睡袋啊，因为很多时候坐落于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尼泊尔，他们会有土石流，一旦这个山路被埋没了，我们过不了这个山路，回不了我们来源的那个地方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就地阵营，等到我们的救兵过来才有办法带我们离开。
那在那些荒郊野外森林的地方晚上过夜，会不会有时候出现一些野兽啊、蛇虫之类的东西啊？
很多血滞。
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也是忍耐。遇到了就遇到了。对，
这样哦。
当然我们都有带了一些防护的措施，可是那个地方就是有很多的血滞，那一旦遇到了你也没有办法，可是当然不至于会影响说让你会生重病啊或者是什么的，只是你的生活起居会非常的不方便。
哇，这样的话有时候下着雨你们就这样睡着吗？
淋着雨水躺在烂泥巴上的睡袋，我们就是这样子睡觉。
当时的感受怎样？
当时的感受是因为在美国的生活，也跟听众还有凌云这边分享，其实因为我的客户互动最频繁的都是这些很有名的建商，那他们都是盖这些非常豪华的一些度假中心、
巨大的工程
是、所以每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就会派他们的私人飞机来
接送
接送，然后载了我以后下机又会有专人的礼车来做接送，那会安排我们在五星级的饭店住，然后用最好的餐厅。其实当时的心情就觉得说，上帝应该不是只是在挑战我的舒适度，上帝应该还是在挑战我最核心的本质，就是价值观。因为从有私人飞机到要走48公里的路，从住在五星级的饭店到要睡在烂泥巴的睡袋上面，从有五星级的食物招待到尼泊尔的环境我们必须要用手吃饭，其实这种种的过程都不是只是单纯的在挑战我的舒适度，上帝是在重整我的价值观。
我太佩服你了，我感到非常的惭愧。 哎呀，我的很多时候的侍奉都太舒适了，太享受了，一面去侍奉一面旅游，和你比起来我真是自惭形秽。那后来你们到了很多的村落是吧，接触了很多这些少数民族、
是，而且其实在那个过程中我真的是被上帝开启了他自己的眼界，因为很多这些部落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去到医院，甚至没有办法就学，因为他们太偏远了，离他们最近的医院跟学校可能都要走路走上个七八个小时都还不一定会到。所以当他们听到有宣教士来的时候，就好像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一样，因为他们可能会听人家传说有外国人来了，他们会有一些祷告的能力可以得着医治，所以我们就有好多好多这些尼泊尔的村庄的人排队，甚至是背一些残腿的，甚至是不能走路的，听不见的，看不到，瞎眼的，还有失聪的，甚至各式各样的疾病的人都会来要我们为他们祷告。那上帝也非常的恩宠这些子民渴慕他的心，那时候很神奇的，我们为他们祷告，上帝都会应验，好多的神迹奇事发生。但是其中一个神迹奇事就是一个老婆婆，她的媳妇扛着她过来，她的两条腿已经有17年没有办法走路，他盘腿盘了17年，而且因为他的眼睛老化，他已经长期瞎眼至少快10年了。那这时候翻译的跟我们说这个老婆婆的状况，我们就为他祷告，结果祷告完以后，老婆婆突然之间用眯眯眼看着我们，然后吓到了，她说你怎么这么白
怎么这么漂亮
因为普遍尼泊尔的人皮肤比较偏暗咖啡色，他突然之间眼睛终于看见了、他想说你怎么这么白，
失明十年呢？你们祷告了然后就看见了，
是
神迹啊，
真的是神迹。而且更是神奇的是，这个老婆婆既然多神奇，她站了起来，拎着她自己的那块布走回家了
在我们很多的城市的教会里头，好像很少能够看到这一类的神迹奇事。
是，我也是在那个过程中真正第一次体会到上帝是多么的伟大，而且一个爱上帝渴慕上帝的心是多么的被上帝纪念。
对，我想上帝也看到你们的心，看到你们愿意关爱这些有迫切需要的人，然后看到你们所付出的代价，应该有不少人信主，对吗？
我们那时候在尼泊尔快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带了200个成人跟400个小朋友信主，
600个灵魂、
是啊。
那你们离开的时候他们一定很难过了，
很难过，
你们也很难过，
我们也很难过，当地的教会也难过，这些部落的村民也都很难过。
所以当地是有教会的是吗？
教会非常的偏远，而且这些部落村庄里面的人，他们那时候因为我们必须长途跋涉到那边把福音带给他们，为他们祷告，那一旦他们觉知了以后，我们会邀请他们来教会，可是他们光是要来到教会最近的一个教会，他们就必须要走路走三个小时甚至四个小时才有办法来参加主日聚会。但是我们非常感动的就是我们在那里的每一个主日，我们都会看到这些我们这个礼拜去拜访的这些部落的村民，他们愿意走这么远的路来到地方教会来参加聚会。
玉涵啊，你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啊，我们在美国很多的基督徒、开车15分钟半小时可以到教会都不去。哎呀，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请你来祷告啊，特别是为着听众朋友当中，如果神有感动某一些人，也希望他们能够走上这条宣教的道路。
求神感动他们，愿意将自己摆上。
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很多代祷者、代祷勇士，很多禾场上面的工人都在呼求你要差派那工人出去，因为庄稼多，工人少。但是天父，你自己的声音是这么的温柔，你呼召的声音是这么的明确，是这么经得起考验。天父，今天的听众倘若听了分享，在曾经不管是面对你面对自己的时候，听过你的呼召，甚至是感动了要为某个民族来摆上献身，天父，你要来纪念他们这份委身，并且提醒他们，继续鼓励他们，增强他们的刚强壮胆，让他们可以有能力、有信心来回应你。天父，你也来纪念这些回应你的弟兄姐妹跟年轻人，或者是正在经历考验你呼召的这些未来的工人跟宣教士，天父，你要自己来带领他们，供应给他们，保守他们，看顾他们的家，看顾他们的心，让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追求你、侍奉你，还有体验你的眼界跟你那怜悯之心的所作所为跟神迹奇事中，更多的被你加添智慧，还有更多的被你加添能力及健康，好来服侍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今天玉涵的分享，相信你的心中会非常的触动。如果神感动你，也要你有一天走上这条宣教的道路，希望你愿意顺服神的感动，献上自己的生命。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会请玉涵来谈一个和苦难有关的问题。当你热心爱主、辛劳的侍奉主之后，如果你的人生却遭遇了一个重大的苦难打击，那这会不会使你怀疑神对你的爱？会不会因此动摇你对神的信心呢？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玉涵要继续的和我们分享这宝贵的生命经历。
主啊，带我到水深之处，叫我所得人与福，写下书是万千束缚，让生命因爱起舞，虽有孤苦如乌云密布，风浪肆虐各处，只要有仍然是得人与福，得人与福，你抬头看吧，撒玛利亚的麦田早已成熟，得人与福，你亲耳听吧，加利利海的呼召依然如故，相逢。